要很谦卑的带到主的面光中啊，让主来为我们过滤。那这个账神仍然交还给摩西，但是这个账跟刚刚的那个账不一样，被神显明过，被神制作过，那中间包括了对神的信而信服。那这是讲到教育性的啊。那么我们后来讲到，当神借着摩西在这个账行在法老面前之后，弟兄姊妹，那这个账，那个我们发现这个术士们也想行，对不对？他们也把他们手中的账丢在地上，那么也变成蛇了。但是摩西的账却把他们都吞掉了。那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的账啊，当然我是觉得另外一面的角度讲到账是讲到神的权柄，对不对？因为账是说到所有天然生命通通耗竭了以后，它枯干的成了一根账。那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完全的舍己啊，胜过了仇敌，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那一天当埃及的术士也在这里显明，他们的依靠不过是蛇，不过是仇敌，但是他们却只能做到这里，他们却不能够让这个蛇再变回杖。你知道我们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啊，就像这个他们可以把水也变成血，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把血变回水。就是讲到神仆人的权柄，从神来的权柄跟他们地上行法术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他们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类的依靠，有一天他们认识发现是仇敌，或是说发现是不可靠的，但是他却没有办法让他再重新变为一个权柄的杖，因为他们没有神。而摩西那天这个杖却把他们的杖通这个蛇通通吞去啊，而且显出了那个得胜。那我想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那边也许再稍微提一下。我们看第二个神迹啊，是讲到神叫摩西把这个手放在怀里面，他就放进去，那么抽出来一看是大麻风，有血那样白。然后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回怀里，等他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复原，与周身的肉一样。那这个神迹哈，是讲到第二面。我们知道大麻风是预表人那个罪恶肉体的污秽与败坏，特别我们讲到立位记的时候讲到大麻风，我们到底怎么样，大麻风是讲到是从血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个污秽跟败坏啊，讲到我们属肉体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一个污秽，一个大麻风的生命。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的，因为它藏在我们的深处。所以神叫摩西把手伸到怀里面，讲到去摸着我们最深处的东西，然后再拿出来看的时候，神让摩西看见在我们里面所存的啊，其实是一个肉体一个污秽的生命。而当再把这个手因着神的吩咐他再放回去再拿出来的时候，洁净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基层的经历多多少少都有啊，就是神挖我们里面的本相，让我们看见我原来脾气这么坏，哎呀，原来还会嫉妒别人啊，原来我这么不肯饶恕别人，原来我的心眼这么小，有很多的都随着神挖出来像大麻风一样看见了。那弟兄姊妹，不要只有第一步，认识自己诚然可贵，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只是为了显明我们。我上次讲过马拉基书第四章，说到那个公义的日头，它的光线带着医治的能力，神永远是积极的神。神不光显明我们，神要医治我们。那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得医治呢？不是神说好，你数一二三，然后他就好了啊。神说把它再放回去，再拿出来。换一句话说，我们顺服、顺从圣灵，是我们胜过肉体的秘诀。神透露我们的肉体像大麻风一样的败坏啊，但是我们从加拉太书第五章，我想我们简单看一下，先看罗马书第八章好了。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十三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啊，我们也借着顺从圣灵来胜过，来制服身体的恶情。而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向后翻一下啊。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看见了没有？这个肉体被辖制，肉体被胜过，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于我们顺着圣灵，我们顺从他。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个肉体就会被管制住啊，甚至就致死了身体的恶行啊。因为圣灵跟情欲这两个是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抵啊。这是第二个启示性的神迹啊，让摩西认识啊我们天然肉体生命的败坏，而需要借着顺从，借着顺服圣灵得到完全的医治。第三个启示性的神迹就是水变成血啊。你知道这个第四章在这里讲到说，他从河里取一些水倒在旱地上。你知道整个尼罗河啊，这个埃及所以被称为埃及，是因为它有一个尼罗河，它是一个整个埃及富饶的这个丰富的主要的原因啊。那么神叫他从这个河里面取一些水倒在地上，它变成血了。那血是讲到这个血被分别倒出来，讲到那个死亡的情形，对不对？就神在这里向摩西暴露这个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认为说埃及所以成为埃及，这个世界所以成为这么美丽的世界，那个让我享受的世界，是因为它有一个丰富的尼罗河在啊，有那么这样的 view 啊，有那么多丰富的水源，而且水的里面有那么多啊宝贝的这个海产，是它整个埃及丰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神在这里把尼罗河的本质暴露给摩西看的时候，让他发现它里面不过是死亡。当我们在世界里面追求啊，我们去得到名利、得到财富、得到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并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我想呢，太多的基督徒已经有这样子的体会，也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啊，我们传福音也是从这个角度去跟他讲，对不对？你世界你得到再多，你心中仍然觉得虚空啊，甚至摸到一个更深的虚空跟死亡，就讲到世界的本质。所以神在这里把这个世界的本质透露给他看啊，让他知道说这个凡世界上的事情啊，这个都不是出于神的，也都不能够长存。所以这三个神迹对摩西来说，也是跟神的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要让我们认识我们得胜。我们胜过仇敌，胜过魔鬼，那个根据在于我们绝对的依靠神，不依靠任何主以外的。也要让我们经历到，在我们的本质里面，本性里面是难了败坏的一般人，而神怎么样子能够拯救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把丰富的生命给我们，那个关键在于我们顺从神。另外，神叫我们世界存着一个正确的态度，知道这个世界他所能给我们的不过是一个更深的虚空和死亡，在他那个美丽丰富的那个外表的里面，他的本质不过是叫人碰到死，碰到一个更深的虚空啊！这是神要百姓们也在这里能够认识的啊！所以神行给摩西看，也借着摩西跟亚伦去行给神的百姓看。所以埃及的术士啊，他们能够把水变成血。这个地上也有很多的宗教家，也能够说人生是虚空的啊，这些物质不能满足人，他也能够讲这些东西。但弟兄姊妹，他们却不能够叫血变回水。只有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信的神是真神。第三个点啊，神让摩西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啊，这是在第三章 第七节到十二节跟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神都提起来啊，他说故事我要打发你啊。神前面讲到说神体恤百姓的痛苦，神要领他们出来，然后要带他们进美好宽阔牛奶隐秘之地啊。然后底下神就说我要打发你去，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要在这山上侍奉我，然后要把他们带到美地去。等于神让摩西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去年同工退休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意向跟使命，讲到一个人或是一个教会，当他没有意向的时候，他就没有方向，他也容易放肆。当我们真知道神永远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一切的侍奉都会跟这个荣耀的计划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常常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干嘛。真有意向，真有使命，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干嘛。那这样子他会在我们每一个最细微最平凡的生活里面，他都会产生那个属灵的果效，证明我们最平凡的生活都会跟这个意向发生关系。所以当神这样教摩西，知道让摩西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摩西在旷野里面，百姓觉得是在那里啊，不知道在干嘛，但是摩西的方向清楚得很，他知道旷野没有一站是我们永远停留的地方。到了以琳那么丰富啊，十二谷活泉，七十棵棕树，那么享受荒野中沙漠里面的绿洲，但是摩西从来没有要停在这里。那很多基督徒在属灵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子，当他经过了一些干旱马拉的痛苦，那些苦难，当他一碰到以琳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属灵到了一个宽阔的境界，这边够，我这一辈子就留在这了。但是摩西不会这样子，摩西知道神要带他们进迦南去，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不会因为我们一点点的经历或是一点点的得着，我们就以为得着了就停下来啊。保罗说他永远是竭力往前，因为他是一个有意向有标杆的。我只有一件事情，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招他要来得的奖赏啊！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的意向在那里等着他。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垂，他知道他在干嘛。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神在摩西的身上第三方面，就是要让他知道神的计划，神的心意是什么啊，让摩西能够被神的心意抓住，他的这一生就为着这个心意来活。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弟兄姊妹，不要光信耶稣只在乎我要得什么，你要知道神到底要得什么，神到底在我的身上，在整个世代或者说在整个宇宙精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样子我们活着才能够清楚啊，能够有标杆啊。那我底下我要讲快一点啊，时间不太够。第四个点，神让摩西认识神的所事啊。这个第三章我们发现很有意思，就是第三章第十一节，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啊？我是谁的意思？这个怎么能够配去做这件事？”然后到了十三节呢，他就问神说：“你是谁？”啊，他要搞清楚啊，这个他要知道神到底你是谁，不是说他不知道神是谁。他希望对神有第一手的认识啊，希望神能够再清楚的把他是谁能够启示给他。那这个认识对摩西非常的重要，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很重要。要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那保罗能够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对不对？然后他才能说我也深信他能够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他知道他信的是谁。所以我们很重要啊，弟兄姊妹。那在这边，我想从第三章的这个十三节一直到结束啊，我这边把它列出了四个点啊。那第一个讲到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英文就是讲到神说我是，我就是 I am who I am， 我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那这个我是简直是从没有一个神会这样介绍他自己。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的那一位。弟兄姊妹，当你需要能力的时候，神是能力；当你需要恩典的时候，神就是恩典。啊，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姊妹通电话，因为她讲到，我们讲到说她里面需要平安，需要啊喜乐，需要信心。啊，后来我就跟姊妹讲，我说其实哈，这一切都不是一个外面的祝福，它都讲到主耶稣。 耶稣就是信心，耶稣就是平安，耶稣就是我们的喜乐，耶稣就是我们的能力。He is everything. I am who I am.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好啊，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啊。那个翻译不够好啊，不光只是说神存在，根本就是应该说神是。你来到神的面前就必须相信神是。我里面所有的缺乏，所有没有的主都可以提升，我里面所有不够的主都可以供应，因为他是那一位我是的神。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太大的安慰啊！没有一神的名字这么美丽的。我们带到哪里去，我们今天需要什么，他都是。我们没有圣洁，有一个胜不过的罪，弟兄姊妹不要苦苦的挣扎去胜过罪，去接受主的圣洁。他是我们的一切又一切，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整个救恩的内容啊，是我们整个福音的中心。他是一切又是在一起里面。He is all, 弟兄姊妹，我是的神啊，太宝贵了。那第二个，神在这里也特别提起来啊，神又对摩西说，第十五节，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在这十五节里面，主只讲了他两个的介绍，一个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已经曾经讲过啊。那十五节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意思？祖宗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讲到说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啊，他因着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曾经立过了一个约。我们在创世纪一再读到这个约，对不对？所以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神立的约，神永远不毁约。罗马书三章说到，人就算失信，岂能废掉神的信实呢？对不对？神永远是可信的。所以神的百姓因为软弱，被世界奴隶，受苦，被辖制啊，甚至他们拜了偶像。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啊，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甚至神的百姓在埃及也都开始拜埃及的偶像，他们背弃了神，但是神仍然坚守他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也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个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到，你就是你们祖宗的神啊。在十五章里面其实还不止一次提前说到你们祖宗的神啊，就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强调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他们祖宗的神，神没有忘记。那另外一个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我想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新约圣经熟一点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啊。我们翻一节圣经，路加福音第二十章。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七节跟三十八节。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天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节圣经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对不对？当神在这个对摩西介绍他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连主耶稣都亲自括起这句话，就是摩西在荆棘天上说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神教导他们，意思就是说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神是一个活人的神。那这节圣经我们中文读不太出来啊，那英文的里面或是原文的里面，它是讲到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个是是用现在时。神对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没有活着？早死掉了。那应该说到神曾经是他们的神，但是神却圣经上却用说神是用现在时，表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肉身里面死了，可是他们仍然活着，对不对？所以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那这个介绍对神的百姓也很重要，对我们今天也很重要。 神是一个复活的神，或者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我们有一天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还要跟他相见，还要跟他交账。所以我们的这一生不是只有为了今生，还肉身还有气息，我们是为了，我们是活到永远，我们是将来，我们的神是一个活人的神，他永远活着，而且他今天还活着。诗篇九十篇讲到说，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神，他永远是神。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的神啊，他是那位独一永活，而且是活人的神啊。那这是第二个介绍。那第三个讲到，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所以要做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啊。那耶和华啊，更好的翻译应该是亚伟啊，就是讲到这个神，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啊。我想一个比较好的英文的方法就讲到 the self-existing and the everlasting one 啊，自由拥有啊 ，self-existing， 它自己就存在的，然后呢 ，everlasting， 自由拥有的神。那这是我们的神，讲到耶和华，就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名啊。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耶和华的时候，不要只把它当作是主在旧约的名字而已。耶和华太奇妙了啊，他是从永远直到永远，他自由，他拥有，他是 self-existing and everlasting。那最后讲到神是希伯来人的神啊，希伯来是讲到过河的意思。你知道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招出来，他过了大河啊，讲到幼发拉底河，他过了大河，然后他进到迦南地来。所以过河的人讲到说，在主的面前过了一条分别界限，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从此以后，世界在背后，主在前面。我们是过河的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是被神招出来的人。那么神称为希伯来人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是所有蒙召、所有被分别出来的人的神。那希伯来在埃及人的眼中，那个时候是被瞧不起啊，被看不起的。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主，神说你去告诉他们，我是希伯来人的神。虽然埃及人看不起你，但是我这位宇宙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被称为希伯来人的神，主跟我们认同。这实在是主真是爱我们，对不对？啊，这个耶稣在地上被称为什么罪人的朋友，神跟我们认同，这是一个很安慰的名字啊。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对埃及人来说，他们的神是上千个神，各式各样的神都拜的。当你要讲到埃及人的神的时候，你一定会用复数 God 要加 S，而且是小写的高，因为他们太多神。那到希伯来人的神的时候，不仅仅是大写，而且是单数。他的伟大，他的奇妙就在这里。所以当他去跟他们讲的时候，我是希伯来人的神，那是一个独一的神。这在那个当时的世代，多神的观念里面是没有这种用法的。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是拜好多的神，独独希伯来独一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召的人，被神分别出来的人，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心中只有一个神，他是独一的神。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长生，神不许我们拜偶像。这就是希伯来人的神啊。好，我想我们第五个小点啊，讲到神在预备器皿的时候，在这里需要滚去他一切天然肉体的力量。这是在第四章，这个摩西他没有为他的小儿子行割礼的事情上啊所发生的啊。我想我们从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可以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行割礼啊。那神也在十七章特别说过，他说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九节啊到十四节这边说的。他说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如果说不做这个割礼的话，十四节，所有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们背了我的约。所以要跟神应许之约发生关系，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能够承受这个祝福，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接受割礼啊。那我想我们从圣经上可以读得出来 相信摩西他自己本人是已经受过割礼啊，他的大儿子可能也已经受过割礼，因为在这里只为了他，对不起，看到我要杀你的长子，对不起，就是为了他的儿子行割礼啊，可能他的一个儿子行了，另外一个儿子没有行啊，所以神在这里说我要杀你的长子。对不起，我讲错了。对，那个第四章啊，24节，摩西在路上露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那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伯拉说：“你因割礼就血狼了。”所以在这里圣经上只记得为他一个儿子行割礼，所以我们相信他可能另外一个儿子已经行过，因为许多的人也是这样子的解释啊。所以在神圣的事情上面不能够有任何的妥协，虽然摩西自己已经行了割礼啊，甚至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已经行了割礼，但是神还是不放过他啊，因为在这么神圣的事情或是神的约定里面啊，没有任何的妥协跟宽容，一切天然，我们知道行割礼是预表滚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我想这节圣经我们应该都很熟啊，有没有知道在哪边？哥罗西书2章11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说到在基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而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就知道真割礼不是外面，是心里的，而割礼的意义说到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24节，当神想要杀摩西的时候，25节马上就记载希伯拉就拿了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换句话说，希伯拉心里面真是知道神要干嘛，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有的体会就是摩西原来要为儿子行割礼啊，那希伯拉不肯，舍不得，心痛啊，所以他一直不肯。那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那摩西只好让步，但是当他让步的时候，路上神要来杀摩西，希伯拉马上知道怎么回事，因为是他阻挡了这件事情，所以他马上知道关键出在哪里，他马上为他的儿子行了割礼以后，摩西神就放过他了啊。所以我想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解释。所以割礼一方面讲到我们为了承受神在一生一切的祝福，你不行割礼不可能真正承受属灵的祝福，不失去肉体不可能在属灵上真正的丰富。而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在神圣的使命和任务上面，不行割礼我们不配，神也不准许我们来摸神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那第六个，我等一下会后会留下一些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啊，所有的问题我们可以留到等一下一起来回答。第六个讲到配刀成功的预备啊，那么神为他预备了亚伦，亚伦是他的哥哥啊。我们讲到神在身体里面的配刀，神为我们预备的同工啊，那么神也在这里预备配刀建造这个身体，把各样的恩赐放在不同人的身上，那神也在这里啊，把权柄把不同的职分放在不同人的身上。所以在这里呢，神安排的亚伦他的哥哥比他大3岁啊，我们从第7章可以知道摩西80岁，亚伦83岁啊，所以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同工，配搭的同工。那你要知道这个在神家里面，兄弟啊，或是这个夫妻或是父子能够配搭成为同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是家人啊，在主的面前能够一同几十年带领神的百姓一同在这里治理神家，那是一件很美的配搭，很不容易的配搭啊。这是神给他预备的亚伦，在这里神说你要以亚伦当作口，而他要以你当作神啊。所以亚伦来代替说话在神儿女们中间，但是呢权柄却在摩西的身上啊。那么神拣选摩西，神把权柄放在摩西的身上，他说他要以你当神啊。 就是亚伦也必须顺服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在对亚伦对摩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知道所有的权柄都是取神，因为真正的权柄就是神。所以一个人当他愿意把自己舍己，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而让他神在他身上能够有掌权，能够有通行的权柄的时候，那么神的权柄就透着这个人出来了。所以今天不要太去强调那些地位上的权柄，而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属灵的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一同来学习顺服神。那么当神也真在环境上给我们安排地位上的权柄啊，像孩子们这个父母亲是他的权柄，对不对？都要学习顺服啊。我们在神家里面也有各样的服事，各样的恩赐，我们都要学习在主的面前顺服啊，这是神安排的啊。神照着他的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把该有次序排在神的家中，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到了第七章呢，神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而亚伦是替你说话的，这是在第七章讲的。所以这里讲到一方面在神百姓中间的那个次序，一方面也讲到在仇敌在对外的时候神安排的那个功用和次序，这是神在这里的配搭啊。那这是一个学习。那第七个最后一个啊，就是我们看第五章，讲到说摩西亚伦就是对法老讲说，要神说的要容我的百姓去。那弟兄姊妹，我们注意到前面几章神有这么多的预备啊，那么让摩西看见异象，看见神迹，然后也在百姓面前行了神迹，然后百姓心里面也知道，第四章结束的时候说到百姓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你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神都预备好了，摩西亚伦终于有那个勇气走到法老面前去了。结果没有想到到法老面前去一讲呢，有没有成功？没有啊，碰壁了。这个法老马上就说啊，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从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马上回头去羞辱摩西所依靠的神。那另外呢，底下法老就开始叫督工更严厉的辖制神的百姓，不给他们稻草，然后让他们一样做出同样的这个结果来。然后呢，神的百姓呢，到了二十节，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好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为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你会发现百姓也开始埋怨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发现这个看见的异象，看见的神迹，也认识的神是那位自由拥有的神，是耶和华，是那位希伯来人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么多的认识，我们觉得我们整个人好像全身这个充满了 power， 充满了这个把握了啊，觉得可以好好打一场仗。就是一出去，碰了这么多的代价，这么多的困难。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真的异象，真的使命，一定会碰到考验的。但是当我们里面有异象、有使命的时候，它能够让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考验，也让我们甘心付出一切所需要的代价。如果我们没有意向，没有使命，一碰困难我们就放弃。有很多弟兄姊妹刚开始服事的时候喜乐的不得了啊，这个让我接这个服事，让我接那个服事，然后接到一段时间受伤了，打退堂鼓了啊，这个鼓励弟兄姊妹，以为弟兄姊妹都会来参与，结果说要开侍奉聚会，结果只来了两个啊，明明有十几个人，但是大家都不来啊。碰到整洁的时候没有人做，现在我们感谢主教会的整洁啊，这个国华弟兄上次也跟我们讲，就算有人不在，那不是属于这个礼拜要打扫的，也会来进来帮忙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见证。那弟兄姊妹，你真有意向、真有使命的时候，他会让你去面对困难，他会让你肯付出代价。所以神在这里要预备摩西，不能够说只给他正面上的鼓励、帮助和祝福和启示，神也要在这里训练他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些困难、考验，甚至所谓的外面的失败。就是让他碰到挫折。所以第五章其实并不是一个
不舒服的一章，其实是很重要神教义里面的一章。
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历史，我们都不能少这一章，就是要学习怎么样的去面对困难，学习怎么样的去处理所谓的失败，而学习如何胜过所需要付出代价，这是我们都要学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方面，方面是法老就变得更加虐待性，讲到外面的环境并没有看见任何的改变跟好转的迹象，讲到外面。第二个讲到官长跟百姓们的抱怨，说到弟兄姊妹对他失去的信任啊，弟兄姊妹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同工之间啊，彼此之间也不能够那样子的 trust 跟埋怨也出来了。更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五章二十三节啊，他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讲到神的安静。神居然没有反应，不伸手，神好像不讲话也不治，神的安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外面的环境朝相反方向发展，那同伴也开始离去了，失去了信任。当初看见我行神迹，马上就对神敬拜，知道神眷顾他啊，他们心中感恩，他们心中佩服，现在通通跑掉了，开始埋怨他们，甚至说神在我们中间施行判断，意思就是说神审判你好了。然后呢，神也居然不做事，神一点也不帮助。弟兄姊妹就讲到信心的考验。这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告诉我们啊，他说你们要以为大喜乐，但是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怎么样，是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教你们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有姊妹，真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而信心经过试验就显得更宝贵。而当有一天主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得到称赞、荣耀与尊贵，太宝贵了，太宝贵了。弟兄姊妹，今天在信心的夜中在漫漫黑夜中让我们仍然能够耶和华的仆人仍然能够在神的殿中向神歌唱，也只有神的仆人能够在夜间歌唱。在夜最深的时候，众人都在睡觉舒服，但是神的仆人却能够忠心的侍立。在黑夜人最彷徨、最恐惧、最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时候，却仍然还能够唱歌。因此呢，就是神儿女里面有一个这个不住增长的信心啊，也能够不被打倒的信心，因为主放在我们里面。信心经过试验，所以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信心需要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但是忍耐也要成功啊！所以我们的意向跟使命都需要被神放在考验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侍奉中，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对他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也是我们学分中间很重要的学分。没有学会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走不卷，走不长，走不深，几个难处就把我们打倒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其实第五章只是这样一章，底下我们就看见神大能的作为就开始出来了那么神就亲自出来击打整个埃及法老的权势，为了让神的百姓出来。神所定义要做成的，他就一定做成。他说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能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弟兄姊妹，神说到神就做到。你埃及用各样的方法辖制捆绑不放，但是神就一灾接着一灾啊！神在这里击打埃及，为了要叫他们把神的百姓送出来。所以我们在讲到神怎么样子来救赎神的百姓，第一方面我们刚才已经讲完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讲到器皿的得着，拯救器皿的兴起。弟兄姊妹，这一环跟我们每一个人发生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那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神今天在你、在我、在教会里面到底在做什么。神都在这里制作器皿，要得到更多合用的器皿，因为神要把祝福、把复兴、把他的旨意借着这些器皿带到全地，带到全地。那第二方面讲到神大能的作为，就是借着他降灾。那第三方面当然也是属于这十灾中的最后一个，就是逾越节。但是它不光只是一个灾，它也实在是一个救赎啊，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逾越节，第四个讲到出埃及，神用大能的手带他们过红海 然后把所有仇敌的权势毁灭。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第二个大点，就讲到降灾啊，说到神大能的作为。我想我们从这几章的圣经里面可以看见神降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第一个，神降灾的目的是为了要击打仇敌的权势啊，也讲到击打这个世界的权势，那为的是要叫神的百姓整个得到释放，能够真正的去应许之地。我想这几节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两节就好了啊。像三章二十节，我们看一下。我从十九节读起，他说：“我知道是用大人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他说：“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也看见说神击打这个法老，击打埃及，第一件事情是为了要让百姓能够真正的脱离这一切的权势的捆绑啊，能够得到释放，能够照着神所应许的能够进迦南地区。那这个击打啊，不光是讲到这个偶像在外面给神儿女们的那个辖制啊，那个捆绑，也讲到神百姓心中偶像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和捆绑。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一直都以为神的百姓在埃及啊，他们永远是神的选民，他们只拜神啊。但是我想我们从以西结书二十章我们看一下，二十章那个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隐秘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离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啊，底下说到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神在这里击打的还不光只是埃及地外面的偶像跟拜偶像的事情，神这里击打的也是要叫击打偶像进到神百姓心中的那个捆绑和那个力量，偶像进到神百姓中间去。这神降灾啊，这里讲到的十个灾，那我附了一个表给弟兄姊妹哈，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那这每一个灾啊，这个表弟兄姊妹，我们不是 copy 的，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啊，我是请伟恒弟兄帮我们打的，因为很多的书上都写的 copyright， 我这个没好去 copy，所以我们自己把自己读经笔记整理出来，然后请伟恒弟兄辛苦一点帮我们打出来。底下我们看一下啊，那这个表格讲到这十个灾跟他所出的经文出处，那么每一个灾其实背后都是有对付他们埃及人所拜的一种以上的神，有的是不止一种，像尼罗河有好几种的不同的神。那么当神在这里用水变成血的时候，神在这里其实是在击打埃及人，你们认为这是你们的神，这是给你们祝福带来幸福带来丰富带来丰收的神，但是我去击打他，然后整个河变成血。那么假神的名字我都列在这边了啊，这是从几本参考书甚至从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摘录出来的啊。那么讲到埃及人当时所拜的神的名字都列出来，有男神也有女神啊，都有的啊。好，那我们就看见说像水变血的灾是击打尼罗河的神， 像青蛙的话，它是管生育的女神啊，他们是用蛙头做那个神的形象，所以他们女孩子要生孩子就去拜这个神，那么神也让青蛙上来找到他们，你们拜的神，那你们拜的神。